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你是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 ChatGPT 还有聊天机器人啊是非常的普及，在西谷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高科技的一个重心啊。那么对于教育的一个科技化，大家的这种热情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巅峰。在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演讲啊 TED 演讲，他呢也针对人工智能组织了一系列的演讲，其中呢就有一个演讲是可汗学院的 CEO 哈，他叫萨尔曼，讲了一个演讲，大概提出了一些新的展望，就是说在未来每个老师都有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给他做助教，然后每一个学生呢也都有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陪着他学习啊，永远不会发火，非常有耐心。哇，听得各行各业都非常的振奋鼓舞，然后大家也都在这个行业更加去投资啊，去培养人。那是不是将来教师就要面临着大幅的裁员了呢？那是不是学生经过这样的一个一对一的辅导，他们的成长会更加的可期呢？很想听听陈老师在这个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对，其实从就是19几年开始哈，甚至有更早1980几年开始，就有一些电影在探讨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跟人类之间的关系，然后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去思考哈。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建议父母可以先看一看这些电影，这些电影最起码有10来部吧。我觉得如果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先不要有太大的排斥心理哈。有中国有句古话叫知彼知己嘛哈。对。就是要了解孩子的世界或者要了解对方的世界。我觉得先去看看这些电影，因为一个想法能够被提出来，然后被提出来以后还能够找到资金把它变成一部电影，我想它代表着不管它内容怎么样，它最起码代表着这是很多人可能关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会造成一股这个文化潮流的事情。那我觉得身为父母吧或者是就是我们在美国生活或在其他地方，因为 AI 这个事情应该是会波及的这个面积会越来越大哈。就像你刚刚讲的，有人还提出来就是可以让孩子有一个24小时的陪读，对吧？
真的把孩子要累坏了，24小时啊。问题是他要把孩子教偏了可怎么办呢？这是我做家长首先想到的。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话哈，要一下子在孩子里头去就是传播出来，你不用大人去传播，因为这种讯息在网络上是非常容易被搜寻到的。那你想哈，如果一个班级里面1、2个小孩搜寻到这样的讯息，他会不会在同学当中去传播？
会哦。那大家学生们是不是也都会对这个事情会有他们各自的一些想法、期待、看法？
对，我想象可能多一些是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个目前市场上尤其是电影它演的哪些东西哈，因为毕竟电影它对于这个人的生活它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而且它造成一种风潮跟话题嘛哈，这是我给的第一个建议哈。第二个呢使用工具并没有什么错，我们还有一句古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吧？
没错。
如果就很现实的情况你隔壁的同学这个写一个功课好像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然后我们没有那个工具，我们可能要花2个小时才能解决同样一个问题。那你说这吸不吸引人啊？
可是陈老师，如果花10分钟那个解决问题了，孩子如果他在解决的过程当中他失去了思考的过程，他不是透过自己的思考 得到的解决问题的答案，这不就失去了那个教育的一个目的吗？
没有错。所以呢，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我们的小学的国语课本里面就曾经有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到我现在印象深刻，而且也我觉得真的很感谢那篇文章哈。我觉得把那个文章编进去的那个学者专家们，他们肯定也看到未来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孩子小的时候打下他思考的基础。
嗯，
对，那个文章他谈的一个重点，最起码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怎么样去使用知识，否则他说，否则你就变成是一个堆栈，就是像一个仓库一样。
就是
如果一个人脑袋里面哈，他装满了各种知识，但是他只是一种仓库的堆积的概念，那其实那是一个失败的教育。
就是
他在强调，就是您刚说的思考。所以也有一些就是从事教育工作，尤其是高等教育啊，也有一些企业家的老板，他们也看到了，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忧心的东西，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技术很很利索，可能可以立马帮你找出这个问题能够找出来的一些知识点哈，就是在网络上可以提供的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们不太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说
为什么呢？对，为什么呢？你要解决一个现象，也通常我们会把现象跟问题有的时候会 miss up 哈。
嗯，
就是说我们解决不了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自爱难尽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它是一个情况，它产生了一些现象。所以我们要真正去找到一条方案，就是一些方案或者是一条路，真的能够把它走出来，走出那个困境。第一个本事是你要能够更宏观的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是 AI 它做不到的，或者是您刚刚说的那几个软件他们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是被动的东西，他们是你给他指令他去帮你搜寻资料，做出一个可能的结果 ，right？
也就是说，他是会，你给他设定一个问题，他会解决这个问题，运用他储备的这些知识，但是他并不会去发现问题，主动去思考问题。
对，而且你给问题的时候，很重要是那个关键字嘛，哈。
对，
对，你比如说哈，我们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我曾经有一个读建筑的朋友，他也在美国生活很多年了，哈。然后呢，有一天他就笑笑的说：“哎呀，有的时候呢，他们搞建筑的人不见得会解决自己家的那个水管漏水的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呢，陈老师？
因为他不动手去处理自己家的东西，他是在纸上画图的嘛。
哦，
就是这个动手能力在他们自己的培养过程当中，非常的缺乏，所以自己家漏水了还要找别人来帮忙。事实上应该是可以自己解决的。他其实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教育太偏颇了，太钻到牛角尖里面去的时候，你在你自己的生活上面可能会犯类似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事儿吧。明明是你动手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你已经习惯不去解决了。
了解。
对，那你看啊，他后来他就跟我讲哈，他说后来他真的把那个技术工人找来了，然后他就发现，你看啊，不同的眼睛，你就看那个水管在漏哈，但是他的想法跟真正能解决动手解决这个问题的工人想法是不一样，因为切入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看，他们家也有相应的，他们家也有，他也买了那个工具，问题他就是解决不了那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前期作业他就没有那个经验，他没有真正实际去处理动手的那个经验，所以他看到现象本身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好，陈老师举的这个例子说的是一个，比如说一个设计师，建筑设计师，他并不能去解决 plumbing 的一些具体问题。那您想形容说这个 AI 机器人 AI 智慧他有什么样类似的问题吗？
就像你一样嘛，哈，它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工具哈， 你要去解决那个水管的问题，你是不是要拿一些这个工具去把它，比如说把它打开啦，或者是把它糊上啦，或者是把它补上，对吧？这个工具大家都有。问题是，当你的观点不同的时候，你的角度不同的时候，一个解决得了问题，一个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在使用 AI，不管是不是哪一种社交软件也好，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软件都好，什么样的工具都好，哈，不管它的速度如何，最重要的是使用的人这个人本身他的养成过程、他的判断过程、他的收集资料、他思考的这个角度，他全不全面？那这种东西可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个机器能够被培养出来的，或者是帮你培养你的孩子能够变成这样。
所以，
所以
陈
你
老
刚
师，
说，对，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说，以后老师的这个要失业了哈。我相信是不会的。
陈老师这样说，还给很多人一个信心和鼓舞哈。那究竟是，在未来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样的程度上，AI 怎么样和这个真实的人和老师和学生之间能够很好的一个互相配合？陈老师，我们在休息过后想听您进一步的见解。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想发表您的想法，或者是您有问题想问陈老师，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1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跟陈老师，请陈老师聊的是人工智能啊，ChatGPT 未来对教育、对家庭、对孩子、对老师方方面面的影响。那陈老师刚才讲到了萨尔曼在他的这场演讲当中，他就会举例子说他的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啊，能怎么样的帮助到孩子。有一个例子呢，他就举例子哈，他举个例子说，比如说孩子他们在看一个小说，他还举了一个小说叫做《大亨小传》，那么孩子对这里面的一个人物呢，他的行为哈，他表现的就做出那样的反应，他表示不理解。然后呢，他说，这个时候呢，AI 机器人是可以你让他化身成为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人物，然后学生呢就可以要求和这个人物，其实它背后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和机器人进行对话，从而了解，哎，机器人所代表的这个人物，他究竟是怎么样想的。所以呢，他就说，哎，这个真的是对孩子，他们学习的这种方式啊，会有非常大的改变。所以也会激发孩子更加愿意读书啊，或者是思考。那陈老师，不知道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实例哦，它的正负影响，您觉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就有点逻辑上的问题。
您对它是否能够实现让 AI 机器人化身为这个小说里的人物本身有疑问，是吗？
不是，
哦，那您的。
我觉得他这个推论本身就有点问题哈。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你现在是一个那么小的小孩子哈，然后呢，你手上有一本书。你左手有一本书，然后右手有一个平板哈，或者是一个类似的三 C 的产品哈，然后呢，你在你左手的书上面看到一个你不理解的人物的时候，然后你跟右手说你现在帮我那哒哒哒哒怎么样哈？然后好像就可以让我身临其境的哈，
对，
去跟他怎么样？请问下一个动作你会做什么？你会放下你的书，捧起你的平板，还是你会把你的平板放下，捧起你的书？
肯定是放下书就进入到平板世界里去了哈，陈老师，这可真是一个陷阱啊。
是，对，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陷阱。
还有啊，
有
陈
的，
老师，打断您一下，有可能这个
是，
学生所看的小说就是在平板上看的，现在纸质的
没
书
错。
也可能就不存在了，哎。
哎，没错，所以为什么未来投资人有曾经有这么我所接触到的，有人呢 就是拿出了大笔的资金哈，想要去买下美国的眼科的连锁店啊，眼科的医院的连锁店，因为他们预期未来的人类非常非常需要的一种医生就是眼科医生。
的确如此，真的是千
啊，
真万确。看电子
对，呀。
产品看得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警惕的哈，不只是生死，我觉得要警惕，因为一旦孩子他从小养成了这种习惯，我们先不牵扯太多这个脑科学的东西，我们用一个非常浅白的这个两个字叫习惯，他养成这个习惯以后，我们想象一下好了，等到他十几年、20年，他都是这种模式在处理他人生当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哈，你想有一天他会抬头看你一眼吗？如果你是他的妈，也就是说，他已经习惯他跟机器打交道了。他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他还会来询问你的意见吗？他跟你的互动剩下
哦，
什么？
所以他会忽略人的存在哈，一个真实世
对
界的存在。
对，你觉得他要去交一个女朋友，或者要交一个男朋友，会来请教你，会来告诉你，还是他跑去？问他的平板，
他会问 AI，是的，在萨尔曼在举例子的时候，学生就问他举了一个例子，学生就问一个问题啊，说我现在在高一，那么对于考大学这件事儿。对，它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高一的我应该怎么样想，怎么样做？这是学生的问题。然后那个 AI 就告诉他一大串，什么你要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啊，你要考试保持学习成绩怎么样好啊，你要去了解大学里的什么什么情况啊。对，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在 AI 和学生之间。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互动，等于是说，在这种程度上，AI 就是它的 counselor。
对，还有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上有没有这样经验哈？当你购买了一个，比如说车保险哈，或者是购买了一个什么产品，然后呢，你总有需要被服务的时候，right？
没错。
啊，然后你就上了网哈，去他们的官网，然后你就开始要去找他的客服服务，然后你得到的是什
得到了一个 AI 跟你对话，没错。
对，然后我通常的经验是这样。我就会选择，就是他还是有一些选择键的哈，我就会选择说我要跟真人对话。第一呢，我不希望让太多人失去工作嘛哈，这起码是我能做的一点点小小的贡献。第二个呢，很基础的一个概念，可能大家在讨论 AI 的这个过程忘记了，人是有大脑的，人的大脑结构里面，它天生的，它就给你设计了某一些区块。它拿来干嘛呢？它拿来就是跟人互动的。你如果不去用它，对不起，它慢慢的可能就要功能退化了。等到那个时候，这是我曾经亲自碰到过的，让我非常心痛的一幕哈，就是年轻人讲话已经没有人的味道了，
感觉像个机器人儿。
就感觉像个机器人。你甚至都怀疑他的那个口腔咀嚼功能是不是已经没有那么正常了。然后呢，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我回过头去看看那些年轻人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的眼睛已经不再发亮了。
陈老师，我觉得您的这样的一些想象非常的合理啊，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我们倒过去1000年，那中国古人的时候，他看书还得摆上那个案子，然后还要盘腿坐在那儿，先打个坐，然后调整自己的呼吸，说不上还要焚个香，然后才能够翻开书，恭恭敬敬的读。可是社会真的就是这种变化的潮流，好像并不是一个个人哈能够去阻挡他的。你看，大家现在每天都坐在电脑前，对，所
对，没
以，
错，但
对。
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就是有志于教育更深入工作的人哈，他们在他们的学校可做的范围之内，他们就正格的还恢复了您刚才说的1000多年前的人读书的样子。当然不是全部的时间都这样，他们我觉得就是成人们应该是有一个责任的，不能带上孩子走入的极端的死胡同。像这种什么24小时的老师，我觉得这一句话本身就是非常极端的东西。 那父母是有责任去提醒孩子的。如果真的是24小时，那我们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没有说绝对不让你去碰这个东西，也绝对要去反这个风潮，我想这个也没有必要哈，那也是另外一种极端呢。我倒是觉得怎么样走出一个中庸之道，这个是我觉得也是家长跟老师的一个责任，甚至到最后来决定说是不是要补助各个学校有这种设施给孩子使用的时候的这些决策者，他们应该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就是你必须走出一条中庸之道哈。有一个国家，它是一间私立学校，然后只收女校哈。那校长呢，是一个英国被从英国请到那个国家去的一个校长。他有一年有一些中国的家长，因为在他们的孩子在那个学校里面嘛。所以中国的家长就给他安排了一趟这个旅程，然后让他去欣赏了很多比较传统的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哈。那最后这个校长得出了一个结论不是他原话，就是说一个民族能够活这么长时间哈，源远流长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感受到其中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就是中庸之道。
好，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太极端哦。
对，不要太极端。那我们刚才讨论的呢，是在这个风潮之下，因为这种风潮不用我们再去鼓吹了哈，那小孩随便上网一查，那多得去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是来提醒大家说，在这个风潮之下，其实我们还应该打下孩子的什么样的基础，让他以后不要走上那个极端，然后走不回头路，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懊悔都来不及了。我记得有一个在新加坡吧，新加坡也是一个科技，就是一直在鼓吹科技教育的一个国家。他们那里有一个70多岁的一个企业家，他的生意做得非常大，但是他非常痛苦。他告诉我说，为什么他一直退休不了？
为什么呢？陈老师，
他非常想退休，但是就是退休不了。他底下用的人，他觉得非常的难用
他可以选择他认为好用的人哦，他是老板，
就是选择不到，因为他开出的条件很好，然后他 interview 进来的人也都很好，都拥有高学历，然后电脑操作的能力都非常的高超，问题就是不好用。为什么呢？因为是老板在跟这些员工对话，对吧？那我刚才不是提到了吗，当孩子他从小就那么习惯的去面对这个平板或者是电脑的时候，他会不会抬头看你一眼啊？
很难哦，
很难。所以他也把这样的习惯带到工作场所去了。所以通常呢，他老板在交代什么事情或者开会的时候，没有人看他。
这新的问题就来了哈，陈老师，在一个社会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面对面的直接的这种互动，它对孩子的成长有多大的影响，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哈，我们在休息过后请陈老师给我们继续分析。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宁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想参与我们这个 AI 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陈老师刚才讲到了 AI 会让孩子们越来越忽略家长和人周围人的存在，那么现在的事实是陈老师，似乎是美国政府也对这样的趋势比较支持。最近白宫有一项关于 AI 的行政命令，其中就说到说政府要透过创造资源来支持教育工作者部署 AI 教育工具，比如说在学校进行个人化的辅导，打造 AI 改变教育的潜力等等。那如果政府也推行这个，陈老师，那像您刚才讲的学生如果都变得越来越机器人了，那么这个对孩子的成长，会对他的性格、身心健康，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我必须先提出一个就是一个理解哈，就是说政府他不管他宣布什么东西，他事实上他是会相应的有一些配套的。 他就是要把这样的设备给学校，他还是要把老师调去做培训的。那老师会不会在这个培训过程当中提出一些问题，提出一些质疑？我相信是会的，因为那是美国社会嘛，哈。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倒不觉得说一定让我们担心到什么程度，因为老师基本上也会把关，但是家庭教育这一块，那基本上是我们得去把握的哈。我举一个真实发生的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 USC 这间就在美国还算是排行榜比较前面的私立学校哈。有一年呢，我参加他们的一个就是校友的聚会，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们在新建新的研究大楼，然后有一栋大楼就是校友捐款哈，然后落成有那样的一个典礼。那新任的就是医学院的院长给了一个 speech，他是一个眼科医生，一个温文儒雅的眼科医生。而且他的演讲呢，会让你觉得非常的谦虚。
他究竟都说了些什么重点呢？陈老师。
他先上台以后，因为那天的那个聚会办得非常的好哈，然后在吃饭之前呢，他就请了他们学校的老师，就一些教授们讲一讲目前这个医学教育的一些前景，还有他们的规划。其中有一门课就是医学伦理的课程。也就是教会未来的医生怎么样，在伦理的议题上面，你该不该在这个时候拔管，或你该不该告诉病人，
安乐死。
多少什么什么什么内容哈？那这个就是人才能够去做的一些事情哈。那他们就发现，这个时代的年轻一代的医学生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匮乏，非常非常匮乏的。他们拥有这样的知识吗？有，但是他们有这样的行动力跟落实的能力吗？那这个可能要打一个疑问号了哈。那讲那堂课的那个老师啊，我还记得是一个女教授，她就举了一个例子，她说她非常非常惊讶，发现当这些医学生变成 intern 的那一天，就是实习医生的那一天，第一天报到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帅哥美女们竟然连就是适当的服装都没有办法完整的穿好，比如说男生应该打领带，不会打领带，他可能可以上网去让网络上的资讯来告诉他，或者是有很多少的影片来告诉他，你可以怎么样快速的多少种方法来打好你的领带，但是对不起，那个 AI 没有办法手把手的抓着你的手，帮助你练习一遍，这是他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当时他们就深刻的去就是有非常非常有大的决心哈，把他们对于学生培养他们跟人之间的接触的这个学分数要增加，比以前要多一些。第二个例子呢，是这个院长本身，他是个眼科医师嘛哈，他自己的母亲也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那当然，他妈妈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医生他就说，有一天他在看门诊的时候，他从电脑里面在看一个病人的资料，看来看去，最后他抬头看了一下这个病人的名字，
他发现什么了？这是谁呀？
他发现那是他自己的母亲。然后他说他当场就愣在那里。他当场就告诉自己，医学教育到底给了他什么？这一些电脑设备到底如何训练他成为一名就是合适的、良好的医生？他说：“我的母亲就在我的眼前，但是呢，这些训练已经让我不会把我的眼睛看看真正活生生的人在这儿，更何况她是我的母亲，我已经习惯看电脑了。”
了解了，陈老师，您讲到这儿的话，就是好像这个数码世界或者是 AI 智能的这个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其实它是有脱节的，它不完全是相吻合的。
对，他不完全是相吻合，所以一个院长有这么深刻的体会之后，他当然会对他的医学教育做出一些改革。啊，所以我想这样的讯息可能不会成为一个新闻，这也是我需要去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当我们从网络上去得到什么样的新闻，或得到什么样一个风潮的一个 一个说法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人才是一个最根本的对象。你所有的工具，它为而存在，它其实就是为了服务人而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或怎么样把你的员工哈，甚至最近哈佛的教授，甚至还有人提出来说，如果你的企业要打算哈要用 AI 取代员工的话，你必定就是注定是输，你一定会走上输局这条路，就是员工是不可能被取代的。但是你要如何成为一个在 AI 时代，然后还能够不只是被留下来有工作的一个员工，而且你还能够活得挺有自尊的、挺有尊严的、挺有价值的员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电影里头，或者很多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甚至我们回归最本来的人类。当你哈，我们也可以这样试试看。我还记得以前我的老师在训练我们怎么样成为天才教育的老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功课哦，
什么功课呢，陈老师？
这个功课就是让你放下手机，让你放下你所有可以使用的仪器，包括电子表。让你身上，让你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当你失去所有的人工的这些工具之后，你身体的本能还在吗？你身体的一些触角还在吗？你的观察力，你的这些 sensor 都还在吗？你不要忘记了，那才是你最大的本钱。
所以陈老师的意思是，大家把表扔了，手机扔了，然后看看天，太阳走到哪儿了，来感觉一下现在的四季温度、时间。
对，
这
把
好
你的
像并
本
不是，
能找回来。
对，这
其
好
实，
像。
对，其实是这样。我也非常感谢哈。以前的人他偶尔点你那么一两句哈。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就说如果那个工具是大家都会使用的，你其实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在那个上面。这是一个很好的警惕，因为我们如果那个工具是大家都很方便使用的，那事实上我们也很容易就去方便使用了。然后时间是有限的，对吧？尤其是在孩子的培养过程当中，包括你今天已经是成人了，你在你的工作上，你需要去做一些精进的时候，你也需要时间呐。可是如果我们就随着这个潮流走了，就被这个容易使用的工具、太好上手的工具给制约住了的时候，你的时间就很难拔得出来。拔出来在哪里呢？拔出来在恢复。去审视你自己原本就有的一些能力，你的很多的那种能力慢慢就蒙上灰尘了，它还存在哈，但是灰尘蒙上去以后久了，你可能就忘记它的存在了。
好的，一句话哈，陈老师，我觉得您好像跟大家讲的就是，千万不要让教育把孩子教育成一个退化了的人种哈。
啊，
那
是。
陈老师，节目还有1分钟，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或者是电影，你觉得可以推荐给家长朋友去看的？
我觉得是这样，你 Google 一下这一方的资料，大概电影大概是起码有10部电影哈，那并不是每一部都那么适合孩子看，因为它中间有些画面，但是呢，我觉得可以把他们的电影的描述，他每一个电影都会很想探讨几个问题，我倒觉得这几个问题可以提出来，在我们跟孩子聊天的过程，看看孩子他是什么样的想法。然后也可以，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多跟孩子的老师接触，把这些问题呢，也可以去请教一些老师哈，让老师在课堂上也可以跟孩子去做一些探讨。那孩子从我们大人的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身教。我们毕竟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是拿着一个平板或手机，然后把这样问题丢给 AI 来帮助我们解决，而我们是实实在在的跟孩子在互动，跟孩子的老师在互动。
最后一个问题，陈老师，如果去搜索这个电影关键词，放入什么样的一些词呢？您觉得？
最简单的就是 AI 电影，AI 相关的电影，这样大概就可以出来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陈老师带给大家的一些观点和您的一些分析，谢谢陈老师，咱们下次再
谢
见。
谢，再见。